今麦出来听，今天看了我这样，大概感觉我身体比恢复的好了，是吧？上个礼拜还穿了一件毛衣，是吧？感谢主啊！那么今天呢，我还继续讲论这个希伯来书的系列讲座，今天是第七讲。我讲题的内容是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在继续还是念这个。我们知道这是第二章一到四节，在第一讲里，在第一章里头主要讲的是基督论，对不对？在第一章我们讲到基督是谁啊？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基督是谁啊？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基督是谁啊？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基督是谁啊？基督是宇宙的主宰。基督是谁啊？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基督是谁啊？基督是得胜的王。在第一章里头就讲到基督的位分是非常之高，所以这要到第二章，所以他呢，所以啊，我们都越发正宗所听见的道理，要听见关于基督的道理，要正宗，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接到天之所传的话，其实确定的。犯干犯卑劣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第三节说什么？我们若混了这么大的酒，怎能陶醉呢？这酒恩体现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么我们在上一讲呢，已经讲到第一节已经讲过了。我们再分享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讲的第一节，是吧？我们到约法正中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是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呢。在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节讲了三个重点。第二重点什么？尊重上帝道的人才能够做一个神的好儿子。你尊重上帝道之后，首先是要认真听道，要明白神的道啊。这讲的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是关于耶稣关于听道的一个教导。耶稣说，耶稣回答马大说：“马大，马大，因为许多的事事先。”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造化的部分是不能夺取的。在这里耶稣很明确的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就请到。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生活很多了，都讲要聚了聚了很多，但最重要一条是不可少的听到啊。这耶稣的真是非常深刻的给我们的教导。那么第三个人我们讲到不尊重神的道，后果很严重啊。那他说是你要越把尊重听，你尊重你所听见到，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也就是你不尊重神的道，你就要随流失去。那随流失去不是神的道失去，而是你被失去，对不对啊？所以在保罗书信里头也特别提到这个啊，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七节说，有些人呢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啊，他一直在学习，但是呢不明白真道啊，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而且还是什么？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到了末世的时候啊，纯正的道理啊，你耳聪明耳朵发痒，他不愿真的不愿意听，愿意听什么？听那种，听什么？那种那个稀奇古怪的事情，是吧？第二个偏向荒谬的言语， 奇奇怪怪的时候特别喜欢听，真的不喜欢听，这就是不尊重人的道理以后的产生的后果。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第一的上一次讲我们讲的时候讲的这第一节，我们今天开始下面呢，我们讲开始讲第二节。第二节是讲什么呢？那接着天子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犯干犯非礼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的内容。那这些内容讲些什么呢？神的话是天子传下来的，是吧？用上面说的，那接着天主传的话，其实确定的，说明神的话是天子传下来的。那么犹太人相信律法是从天子传下来的，在犹太人里真正的认为，他们是有律法的民族，是吧？这个律法虽然天子传下来的。那么昨天旧约的基督说，哎，律法是摩西传下来的。因为我们上次在上一讲，我们讲到就红海旷野的路程也讲到，然后摩西带领把他们带到西南的旷野第七段的时候，就把这律法给这个是吧，在这个第七段几十个说就是颁布律法，由摩西颁布的律法，这是律法是摩西传下来的。那么到底是律法是天子传下来的还是摩西传下来的？那么在新约圣经肯定是天子赐下的律法，这是新约圣经啊肯定的事情。所以我们相信是什么呢？律法是天子传下来的啊，那上帝是借着天子啊传给了摩西，摩西再告诉大家，应该这么解释。那么这句话从哪这个是哪里有的？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三节，这是使徒凡最后是讲到的时候讲到的，你们受了天主所传的律法，既不遵守，这是使徒凡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责备的话里头，就有那么一个说天主所传，说是新约圣经很肯定的律法是天主传下来的。那么这里也说天子传下话是已经确定的，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首先我们要肯定，那接着天子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是既然确定接着呢就确定，这是真的啊。那么接下来说犯干犯非礼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是对天子传下的话，这真的是确定的。如果你对他卑劣干犯，都是该受的报应。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外邦人，对吧？我们上一个系列讲的时候，叫红海旷野的路程，讲的这个时候。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一带的时候，还没正式进迦南，一直在迦南一带的时候，以色列民对那边一带的民是采取什么的？杀尽感觉，对不对？男女老少全杀掉。为什么杀掉？因为这帮外邦人呢，背逆神的话，干犯神的话，是吧？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所以神要他们把这些人牵着的，是吧？当时我听了哈，神的手段真厉害啊，就这样全杀了，一个都不留，男女老少一个都不留，甚至有的地方连牲畜都不留啊。所以在外邦人，在旧约时代外邦人，他们干犯非礼神的话，全是是吧？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了。那么以色列人是神选定的、挑选的，是吧？他的选民，对不对？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法老手下 他拯救了出来。那么以色列人应该是对神应该是什么尊敬神的，应该对神很亲近金钱应该是。那么以色列人是不是因为他们很自责的，这些外邦人都是是啊，快得不得了啊！他们是不圣洁的，他们是不遵守律法的。我们以色列人是遵守律法的。那么事实上，以色列是遵守很遵守律法，对不对啊？那你说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很对，所有的律法他们都不要，小孩从五岁开始就要学律法，一直学到十二岁。他们的圣殿里的祭坛一直在烧的，对不对？哎，献祭一直天天在献祭的。那个献祭三大祭品，各地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神，是吧？他把圣经的话呢贴在门楣上，甚至呢还要把圣经的话贴在衣带上，对不对？什么？他们也经常三两大人在一块处在一块祷告，所以对。因他们在宗教生活上是一丝不苟，那么他们这样的话，神对他们的是怎么看法呢？以赛亚书第一章就是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是旧约圣经里有的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神的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看法，说以色列他是卑劣神啊。新约圣经呢也有，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二节，这节是什么？使徒凡在寻道之前最后一天讲道，他说到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送那一则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一则卖了杀了，你们知道天主传的律法经不遵守。哇，以色列人他们很自负的说他们是对这个耶和华的非常尊敬非常敬虔的，他们遵守律法是一丝不苟。他们也很优越，他们有律法，他们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结果实际上在这个讲道理的把以色列的假冒伪善的脸皮全拉下来了，你们什么是这样？你们是竟然是卑劣干犯神的律法的，你们把那义的杀了卖了，你们把先知都逼迫先知。那史蒂芬这个话耶稣也是这么说的，对不对？耶稣说，耶稣为耶路撒冷这么哀求，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们常杀害先知。说以色列有很多先知，可是先知呢都是被有钱人杀的，都被人家钱人杀掉的。你先知死都是在外邦人手里，都是在他们的手里，对不对？但说实际上就好不客气，把以色列人的这个尊严的面目全拉下来了，把以色列人他们自以为义的那些表现全部给否定，这也否定。那好了，以色列人听了奇怪了，我们那么好，你还说我们这样子啊？你这样的污蔑我们，他们就把实际上拆到这种石头，把实际上打死。那么史蒂芬是贵族寻道，是啥呀？贵族寻道，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根本卑劣人。那么他们受到报应了没有？也受到报应了。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清楚的记载，以色列被掳七十年，对不对？被掳七十年，就外邦人的王攻打他们，就把他们全部掳到外邦去受苦。这不知道在以赛亚书里头 还先说了，以赛亚书第一到二十节怎么说？若不听从，反倒罪孽，必被刀剑出名。如果你背着神，干翻神，已经被刀剑所出名。这是以赛亚书就讲得很清楚的。而耶利米书二十四章也讲，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掏来掏去，让遭遇灾祸啊！所以呢，让他们到在流浪在各地，成为零落消残啊，疯子走卒。我们也知道，都这样以后的这个以色列这个过程中，主后70年，罗马王子提督家就攻打耶路撒冷，是不是啊？从此这个以色列人呢，在世界上各地的抛来抛去，在世界上流浪到亡国土，1000多，将近2000年，是吧？因为他们呢，圣经说他干犯悖逆，悖逆神，所以受了很大的报应。那么。外邦人受到报应了，神的选民干犯悖逆受到报应了。那么先知如果干犯悖逆受到报应呢？他是传神的话的。那么我们在上一次讲系列讲道里头也讲到一个巴兰，一个先知叫巴兰，这个叫巴兰。有人说哎，他不是先知，他是假的先知。我告诉你，圣经里说巴兰是假先知，圣经里说巴兰是什么先知啊？贪财的先知，对不对？哎，在后面这个彼得的书里讲得很清楚，巴兰是贪财的，他是先知，但是他贪财，最后怎么了？也受到报应，对不对？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神很严厉的，是吧？你犯罪了以后就审判，是吧？就审判。所以就有人感叹，这里我们看到了，不管你是外邦人，不管你已是神的选民，不管你先知，你只要干犯悖逆，都受到该受的报应。所以有人感叹了，九月圣经的神啊，这么严厉。有时候我在旅游的时候，在一个大巴上，各位都在变成也是个基督徒，我们俩就交谈起来了。他就说了，哎呀，还好我现在生在新约时代，如果我生长在旧约时代，早被刀剑出名了啊。他旧约圣经是很严厉的，你犯了罪，神就要这样，就要惩罚的。这新约圣经啊，神就没有旧约圣经那么厉害啊。如果说我这个是神要追讨我的，你绝对讲清楚啊，这不行的。所以新约圣经的神没有的追讨，新约圣经是吧？旧约圣经是很严厉的神，新约圣经是很慈爱的神。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是吧？定罪的神，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是吧？赦免罪的神。但我犯罪他就赦免，在旧约圣经呢，我犯罪神就讨罚、追讨、惩罚。新约圣经的神呢？哎，我犯了罪，神就赦免，是吧？所以说，哎呀，新约圣经真好啊！我还好生在新约时代，他旧约时代律法时代，所以要就对了。新约是恩典时代，一切都是恩典，要分点真理关系，神会救我，神会赦免我，是吧？他说什么？恩典大于罪，这话对不对？当然对了，恩典当然大于罪，对不对啊？因为耶稣身上有无限的圣灵，是不是啊？圣经讲很清楚，耶稣赐给他无限的圣灵，说这无限的圣灵能力大的不得了，是不是啊？任何再大的恶人都没办法，他都可以 的身边，因为他有无限的人在他身上，但是恩典大的人，这是没有。但是能不能就是说，在新的时代，我犯点罪没关系呢？甚至有人还那么说，你犯小罪是小恩典，犯大罪是有大恩典。我杀一个人，赦免我了，就一个恩典；我杀一百个人，神赦免我了，不是一百个恩典。这不犯罪也多嘛，恩典也多；我犯罪也小也大嘛，恩典也大。那么这样的观点，符合不符合圣经呢？那么好了，我们就往下看，讲到第三节，我们若不有这么大的救恩，才能逃罪呢？这救恩体现是走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这里提到个活人，我们说前面是讲的是犯干犯卑劣的都受到保佑的，这里讲的活人，活人跟卑劣都不一样的，对不对啊？卑劣干犯真是有意识的活人，你告诉我，哎，你这条不能去啊，你这不能去，我不要去，对不对啊？这叫违反了，是吧？卑劣、干犯，这是有意识的，或者他那是没有意识的，对不对啊？不太对的事情，先搞或者这个事情，哇，这个事情，你卑劣、干犯，你知道不好意思的。或者也已经成了一个这个我以前听过，就是以前这个老前辈的传道人啊，像寇思远，对不对？就寇少恩的父亲，就是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寇思远，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呀，新约对人的要求比旧约还要严。我说你这不对吧，你今人神的这个很严厉的，你一犯罪马上就要惩罚的，新人你犯罪神不惩罚你的呀，要赦免你的，怎么是新人的要求比今人还要严呢？那时候他就举个例子，在今人呢就说是你犯罪有行动才受罪，你没有行动啊就不算罪啊。你不要说假定说啊，这不太好，就我讲的举个例子，对不对？但是我看了微众啊，这手机电脑，哎呀，这电脑真高级，哎呀，我心里真想把它偷过来。但是呢，我也没伸手偷，心里有那么想，有这个打算，但是我手没去偷。但是没去偷有各种原因，对不对？一个好可能没有机会，也可能一个是没这个胆量，对不对啊？哎，但是我是毕竟没去偷，在旧约圣经的话，这不算罪，因为你没偷，没够说偷钱罪，因为你没偷。在旧约来说，按照律法来说，这不算罪，神不会追讨的。在旧约圣经就是你请出来的。才在追讨，那么新的圣经啊，要求可不迟了。你心里那么想了，就有了罪了。你听说我的话，说新的圣经呢，比旧的要求还要高。啊，我说没有行动，我不算我偷。那新的呢，你脑筋想，心想去偷，就有了罪。那么新的圣经是不是这样讲啊？有的，耶稣怎么说啊？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有人对了，对不对？有没有？啊，你们在旧约圣经，光动动脑子，动动淫念，或者够不够犯罪？不够就犯罪。但在新约圣经里，动脑筋就有罪。所以说啊，说口上说，就是口是言说啊， 其实新的那什么比旧的要求啊，对我们的要求还要严。好，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前面有背逆干犯受到惩罚的，到新约里忽略，他都不能逃罪，这个在要求上，我们就看看就是对我们的要求啊，比旧的圣洁还要严，对不对啊？那么好了，我们说忽略这么大，什么是这么大的救恩呢？我应该说，这么大就是什么？这么大的救恩就是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是我们整个信仰当中有很多内容，但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就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是保罗讲的，因为保罗你知道啊，这是最有名最有才华的一个人啊。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给他钉十字架。其实他懂得很多啊，其他部分他都不懂了，他最重要就是耶稣给他钉十字架，是吧？所以这么大的球主要是指耶稣给他钉十字架，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好，我再看。那么这么大囧就是耶稣被他钉十字架，对不对啊？那如果忽略这么大的囧，也就是忽略了新的圣经。你忽略这么大囧，也就忽略了耶稣基督，也就忽略整个道啊。那么我们这里讲的忽略不是故意的啊，而是一种无意识的行动。那么我们会不会忽略那么大酒呢？什么叫忽略那么大的酒呢？我们讲一句这个，因为在我们基督徒信仰里头，我们信了耶稣了，神就赐给我们在天上各样的福气，对不对？哎，天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虽然天上的各样福气，在地上成什么呢？还加给我们很多福气，对不对？我们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对不对？这地上的，因为我们信仰耶稣了，在地上呢，他有病的医治，很多困难的，信了耶稣了，原来小孩学习成绩不好，我信了耶稣，小孩学习变好了，是不是？各样地上的福气的嘛，随之而来就加给你了，对不对？哎，对的。在我们信耶稣上有两个，一个方面是吧，天上有很多福气，在地上呢，神又加给你很多福气，那是加给你的，也赐给你很多福气啊。但是呢，哪个大？天上的福气大，还是地上的福气大？啊，天上的福气大。地上的福气的大小，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天上的福气，往往看重什么地上的福气。这就是什么？用咱中国人一句话就是什么？避重就轻。重要的轻看它，次要的看得很重。重是小的，忽略大的。重视地上的或者天上的，就拿中国人话就是避重就轻。什么叫忽略那么大的？就是说我们把重要的忽略掉，把次要的进行管。那么话也说回来，作为我们来说，一直在啊，天天每个礼拜天我们都来聚会，是吧？ 我们小组还要聚会啊，我每天还要祷告，我每天还要读经，对不对啊？我们职业奉献一件比拉啊，我们就要来感恩，我们就要唱赞美诗。那么我们会不会忽略那么大的救恩？如果我们不承担忽略那么大的救恩，那么整个这句话是吧，就无地放矢。那么神就把这句话讲出来，解决我们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小安主持的时候，我们唱一首歌，对不对啊？我们坐下，我们起来，他不晓得。我们躺下，我们行动，他不稀察。说神怎么监察人心的神，我们做的一切他都知道。这里我们有这个问题，忽略这么大的就这个问题，所以神才提出这么警告，是不是这样吧？那么我们会不会忽略？我们这个不太注意，可神心也就告诉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就才能逃离，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那么总结知道一些问题，好，我们在座的三十多个人，我们有没有忽略的问题啊？忽略这么大的结果吗？那么在座人不知道，至少我知道，因为十多年之前圣灵很清楚的给我指出来，说我轻看神的救恩，说我圣灵说我轻看神的救恩，轻看神的救恩跟忽略这么大就是一个意思吧？是一个意思。那神怎么会指出我轻看神的救恩？那也就是讲到十多年之前一件事情了，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工作，在青海工作了一辈子，在青海工作40年，对不对啊？后来退休才回到上海，那么一到上海来嘛，那第一个问题呢，租房问题，哈哈。那么那边的私房有亲也不能搬到上海来，对不对啊？那么在上海呢，还要这个租房子。哎呀，这租房子可苦啊！刚来的时候，停留2年就搬一次家，哈哈，就搬。在我第五次搬家的时候，我心里头有很大的怨气啊。但是那租这个房子呢也很便宜，比市场一般的正常价格要便宜1/3。哎呀，我还很感恩，哎呀，真的好啊！还住了那么便宜的房子，谁知道这个房子里死过人，是吧？当然我租房子不知道里头死过人，一搬进去以后坏了，就开始睡不着觉，天天睡不着觉，苦啊！我那没有尝过失眠的苦头啊，晚上睡不着觉真是苦啊。后来那个意识到了，可能这个了，我就感悟，可能我怀疑胡子有鬼啊，我就感悟的有鬼，我们基督徒不怕的，对不对？不信神的人就见到鬼怕，我们基督徒不怕鬼的，对不对？这红叶就是没干鬼了。哎呀，我也就用人的办法，整天放赞美诗，唱圣歌，对不对？我在这个办法就放这个了，叫接近公体。还把圣经呢画成贴在标语，贴了一片一片，把圣经的话都贴在墙上。还说我们家把十字架的剑呢挂在墙上，那很熟练吧？很熟练。结果如何啊？不但是失眠问题解决了，还加了个病，心口开始疼了。每天睡不着觉，心口又疼。哎呀，折腾我2个月啊！折腾我实在没办法了，这关系吧，我就跟小助理去反映了。我们应该小助买了一本小助要聚会的了，那我没办法，我只好跟小助理讲了我的情况。哎呀，我这2个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后来我们主张是这个勤工正姐妹， 结果人家很负责任，把这事马上就叫我回报，叫我马上做个反应，说到彭金龙家去聚会。他登台在哪里就有名啊？结果在我家里聚会的，一聚会这一次，沈南华来了。你要认真悔改，沈南华就对了。我说什么？我真的没有犯罪啊。我以前有罪啊，但你在教导我，现在对不对？现在没犯罪啊，这马上就犯了。你犯怨念，哇，这叫几个罪？因为我搬家，这次搬家还是怨念很大。我叫晚年时候到教导庭来去，人还能做好去呀、啊？只要回来了，有的房子住，有这个要妇科住再保，这样很多怨念，对吧？一想哦，怨哦，这就是反怨念。这怨念就是罪，好，我马上就认罪了，下去了。这一认罪以后，这病就慢慢缓解，对吧？一个人认了罪以后，这一个再认了罪以后，然后再奉主的名干杯，就是。那么以前为啥奉主的名干杯也干也厉害？因为这是有破口，我发愿就要破口。你不但赶不了鬼，鬼还撑到更上一天。这是把土坑堵掉了，认罪悔改，堵掉了以后，这干鬼，从耶稣名干鬼，呸，就干掉了，身体慢慢恢复，一个月的时间，身体完全恢复了。那恢复以后就很好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就这样。但是。真的不完没完没了，对，完全好了以后，人还跟我讲了，问我你为啥会犯冤枉？我说我没不平啊，我们知道不公平的对谁的呀？但不是，你轻看人的时候啊，我犯冤枉是轻看人的时候，哎呀，我想不通。我不知道你们想的东西不多、啊、哦，我就发两句老少，那就是可听到人家丢人了，我讲不通，我说不在他的事情嘛，我也不愿向神埋怨，对不对？我们就是埋怨世界上不公平嘛，跟神情跟神跟人的丢人有啥关系啊？我认为没关系。那么神为啥说你发愿意？为啥会发愿意？就轻看神的救恩。我想不通。那么想不通怎么样？神也不回答我。这个过了三个月以后，神这么讲，你先叫我好好想。三个月以后，神才给我解决。为啥你发愿意就轻看神的救恩？这圣灵引导我明白的一条真理，所以这么一解释，哎呀，把我扶得五体投地，解得正好，真正的我发现就是轻看人的救恩啊！神就怎么给我解，用变成圣经里一句话给我解释这个，为什么你发现就是轻看人的救恩？哎呀，说到我五体投地。那当然，神经怎么解的，不是我要讲的内容，对不对？如果你感兴趣的姐妹，你愿意听神经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的，那么我们课后啊，个别的我可以跟你解释一下，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在会场上呢，我是暂时先不讲了，对不对？我们先继续讲你的这个。那么也就是说，发愿言就听到成就，这是十多年之前圣灵很清楚的讲，轻看神的救恩，说我轻看神的救恩。那么我也这么经历，可能有人说了，这满弟兄啊，除了晚期嘛，只要人家会给呀、啊， 啊，那么多事体。那办理去办了这个问题嘛，外交那是儿子，谁不想办了这个问题呀、啊？对不对呢？哎，我不是说我碰到问题，你们一定会碰到，不是这么意思。我就是说一个，省的话句句带有能力，省的话句句都适用于我们，省的每一句话都适用于我们。我跟你说说是，我的结果省的话适用我。但我也中国每一位弟兄，省的话也针对你。省的话是针对每个人都有针对性的，省的话在你身上也一定有能力的，省的话句句带有能力。那我只能这么说，就这样、就是。那么说明什么呢？我们活了那么大的久，我们确确实实在在的是存在这么情况，说省的话呀。它符合每一个人，神的话具体带领能力，神的话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救赎的能力在里头、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讲啊，或者是一个很可怕的看不见的救赎，我们原来不知道，我们以为的我不注意嘛，我不是故意的嘛，不是故意的嘛，我不懂嘛。那现在我们看来，或者是一个很可怕的这个罪恶。那么在罪恶呢，你干犯非洁神的道，就受了报应，倒闭在旷野。现在呢，你活着等着到都不能逃罪，所以啊，后来竟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危机啊！所以有许多人不得救了，不是他抗拒；有许多人呢不得救呢，不是因为他反对；有许多人不得救呢，不是他故意犯罪；有许多人不得救呢，是因为他活着。所以忽略成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但谈到这个事情来了，我也就想起一件事情。我们前面说的这个马大和玛利亚姐妹两个，这两个人呢都非常爱耶稣，而耶稣又非常爱他们。可马大跟玛利亚完全两个完全相反的两个，玛利亚呢主动的侍奉神，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对吧？耶稣以来就往东往西做事情。这玛利亚呢，耶稣也什么也不觉，坐在耶稣跟前听到。那么我以前呢都认为什么呢？哎呀，我不喜欢玛利亚，玛利亚太难做了，什么事情也不做，不像马大你这样子，这个屎干讲对不对？他是行道的人，玛利亚他知道听道，不知道行道。玛利亚没什么，玛利亚的去传了多少回呀？有没有？没有。玛利亚领了多少人归主啊？有没有？也没有。玛利亚的特点的圣经看见的就是个什么？他就是特别的做的也是跟人听道。他那听了以后，他没行道，是不是啊？这是我原来的想法。但是我这个想法才一直被彻底改变了，这也就可以说在十多年之前也是听了道，在哪里听到呢？就在金灯台教会。那时候金灯台还在哪里啊？还在这个红灯老家这个矮天仓库里的尾洞区，我这叫那个时候正好是什么时候？正好是汶川地震后的几天。就这次讲到谁讲到啊？王世军，知道王世军这个人吗？王世军呢，就是生命期刊的主编， 就我们大陆的基督教的看过大概有三个看过是吧？一个生命期看，还有教会，还有个啥呀？我忘掉了。那时候我们教会经常发展，经常这反现在没有，现在看不到了。那生命期看就是主编的王世军，王世军也是牧师。而且呢，那是香港每年给的福音大会的往事就是主办，所以往事就呢，在我们国内是比较有名的，在国际上也是有名气的。哎，那天是金灯台就把往事就请来讲道，那是我们和平教会跟金灯台教会关系讲道，他们有重大的就把我们叫去了。说那次，我记得大概就是19585月17号，5月17日，往事就讲了1000道。哦，这里头彻底在玛利亚的看法彻底转变，是我们信道总听到了也跟你说，这往事人讲的就讲玛利亚，他说玛利亚是耶稣的这个门徒里头，玛利亚第一个领会十字架的道理。他们门徒们还没明白十字架道理的，玛利亚先认识到。所以玛利亚在最后的晚餐上有个举动，什么举动？打破了30年成这个香膏，对吧？膏抹耶稣。当他这么一膏抹的时候，他的门徒就不开心了，是吧？这回哪有那么贵的东西？哎呀，如果是这个发个球人多好啊！太浪费了。结果耶稣就说了：“你们不要为难这个事，他是为什么？”为耶稣的葬礼准备了，对不对啊？是耶稣讲的，哎，这耶稣就，那么也就往圣经就讲了，玛利亚为什么能做得到？因为他最懂得十字架道理，所以在他的门徒当中，第一个领会十字架道理的就是玛利亚，而我被最主要有的是这样，对不对啊？因为他玛利亚说说这个举动的，这些门徒还不理解啊，还责怪他呢，对不对啊？哎，后来还是耶稣该把这事情做，说你们以后每逢到哪里去传福音，都要讲这个女人的事情，讲什么就要懂得十字架的道理。所以玛利亚第一个明白十字架道理的人，所以听到的重要性就有一次。所以玛利亚你看他没有，他最大的行动就是跟耶稣告诉耶稣，这个举动是他在十字架道理了解太透彻了，是不是？那好，我所说过了就很可怕，但是呢，这有很多人把上帝的道当作平等。我们现在很多人跟经常我们讲，哎呀，这个道啊，神的道啊，太深奥了。特别我们学老年人，我们学老年人要明白这些道干啥，太深奥了啊！这些传道人也要明白。那么我们很多是什么人？但这些姐妹也很爱主啊，应该说很爱主的。哎呀，非常愿意给神拜照，尽量奉献，是吧？到处去传道，也很积极的，非常爱主。但是呢，对听到呢，感觉到啊，听够就行了，就行了，我们就是做到听到就行了。要明白他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他们的事情。常常轻看神的道，这是我们普遍承认的事情。重什么？重慈父，轻听听道啊。还有些教会把讲道放在次要位置。我们讲的教会啊，一个最主教会作为一个讲台，这讲台就要传讲神的道。但是有些教会呢， 把讲道放在次要位置。我有一次参加过好几次灵派教会的活动，哇，他们灵派教会那他们那个真开心啊，热闹的不得了，人非常放松。他们的教会啊，这个台上啊，除了这个钢琴之外啊，还有好多了，接大的乐器啊，还有吉他啊，这个乐器上面很讲究的。这一上来，他们是唱赞美诗，他们唱赞美要唱多长时间？至少一个小时。有一次我唱最长的时间一个半小时，有时候还几个还穿上去去做些小游戏，做些他们就还要开心的不得了，唱起歌也很好，可开心了。所以灵派教会的人很多，很兴旺。但是嘛，唱赞美诗的时间是一个小时，但讲道也讲的，最多20分钟到讲完了。而且讲的到大部分都什么呢？不是讲的神的道，而是讲他们传福音的经验，碰到什么人怎么样传福音，啊，他们到回民地区怎么传福音，都讲个人的事情。大部分的，而讲神的道是几乎没有。这我参加过一次这个牛派的这个。他们也讲到，可是他们就把这个唱赞美诗啊，唱了一时间太长。你想想看啊，一个小时下来了以后啊，这一讲到还有心思听吗？没有心思了。不像我们啊，唱个半个小时，把人心思安静一下，对不对啊？对了。因为从外地进来，心都比较散。一唱歌，一唱赞美，心向归向神以后，听到就是经历了。他们这个唱歌啊，唱了一个多人都精力啊，就精疲力尽了。等到讲到了时候就，没有这个了。而且他们讲的都讲就传福音的经验啊，碰上保安怎么对付啊，就这些东西，而不是讲神的道。那么有些教会有讲台的。但讲整个道也小时候，特别讲耶稣并他定十字架，有些地方讲台讲的也讲到，但很少讲耶稣，对吧？很少讲耶稣。有的圣经有时候讲到呢，整篇里头没讲过耶稣一句话，这我们讲到一个是着重的，应该是耶稣并他定十字架。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事情。如果讲经历没有耶稣的话，你就是偏离了主题了。所以这个事情呢，这是一个忽略的事情，有些不太注意这件事情，是吧？那么后来啊，这是我们讲的啊，喝了这么大的酒成了陶醉。那么我们就听了这个以后，我们就说这整个道我们千万要注意啊。那后面讲什么？这就有几件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证实了什么了？你领受主的道时候，你要去经历它，要去经历它。因为呢，这个旧恩是讲是主亲自讲的，讲了以后呢，听见人在讲，说我们听见主的道了以后，你要去证实这件事情。神讲的话，它的作用在你身上起的作用是什么？要印证它，在神的讲的道，你要印证它，为了保罗。保罗在明白耶稣大光照之前，他认为啥？他是什么？正受律法的无可指责的，对不对啊？ 当他真正神的救恩以后是吧，他才认识我是罪魁中的罪魁，是不是啊？我是抵挡神的，他原来是认为啥？他是什么？哼，正说这话是无可指责，我是爱神的人啊。结果就被神拯救以后，他看法完全不一样了。这就证明他证实了这个话，他怎么被神拯救的？从洁净里头，我们也，我们走进了，我们听到了。神的话在你身上起了什么作用了？你要把它证明出来，见证出来。这个神的见证，见证神，神的救恩，这就要荣耀归于神。所以后面说，这救恩起先是从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听见到时候，你要去经历它。啊，要去经历它啊。那好，我们这是第三节的经文，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讲最后一个第四节，神要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蛇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里提到三个名词，那三个名词，一个是神迹，是吧？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提到三个名词啊。第一个是神迹，第二是奇事，第三异能。这个在灵派里头特别喜欢谈神迹奇事啊，那么有些教会呢就不谈神迹奇事，有些教会呢特别高举神迹奇事，有些教会呢认为神迹奇事以前呢实际上没有。所以神迹奇事在我们基督徒里头有些思想上有点那个不及格，那么这里头呢我也不能详细多谈，我就提出三个看法啊。第一个，基督徒应该相信神是凭神迹奇事异能的上帝，我们基督徒相信的神迹，我们基督不是不相信有神迹，完全相信。第二个，神迹奇事只有基督教才唯一一个神迹奇事教，其他教都不肯定有神迹奇事。那佛教他也说这个，对不对？其实他这都是假的，没有真的，只有基督教才真正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圣经里头讲的看得很清楚的，对吧？神迹奇事，神的创造是最大的神迹奇事，对吧？神的救恩也是大的神迹奇事，从贞女怀孕生子，这个是神迹奇事，这都是神迹奇事，这是我们都相信的。而且这基督教才这个神迹奇事，其他教还没有，不可能的。再来第三个，我们就要看神迹奇事不是我们信仰的支柱，我们相信的神迹奇事，而且像真的基督教那个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信仰神迹奇事不是我们支柱，也你的信仰当中也可能没有神迹奇事。那有些人上肯定有神迹奇事，在有些地区肯定有神迹奇事。那我们信仰核心才能到耶稣基督对他进行实践，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信仰的不是神迹奇事， 你不要以为我们当然没有圣经启示啊，我们的信仰就错了，不是？那这个呢，详细谈这个要谈牵涉很多了，我们也不对。但是我们抓住这个三点，第一个，神的启示是有的，我们相信的。神迹就是神行动的记号，我们相信有。而且第二，我们相信神迹在基督下面有这个神迹。第三个，我们说我们信仰两个信，不是神迹启示。神迹其实是根据神的神，根据他的需要行不行，不是根据我们想有没有。说我们信仰好像不是神迹启示，我们信仰好像是电子病的定时。相信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需要什么拯救，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我需要啊跟大家分享的啊，今天我就这些内容，最后嘛我就做完啊做祷告啊。亲爱的天父阿爸，爱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赐下那么好的天气，让我们聚会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道，我们实在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都是一群蒙拯救的罪人，主啊，我们虽然在世上犯了很多的罪，但主啊，你怜悯我们，利用你的宝血来赦免了我们的罪。你在上面前切切盼望我们能够认罪悔改，能够得到你的拯救。哦，我的神，我的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们相信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话就是我们的道路，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证明。但是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罪在我们身上也是非常顽固，你也怜悯我们。你在一直在拯救我们，你一直在宽容我们，你宽容我们不是让我们去享受罪恶，你宽容我们就等待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感谢你，赞美主啊，到我们忘记忽略你的时候，求你的灵来指教我们，也求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窍。哦，我的神，我的神，当我的时候没有高举你的时候，求你举起我的手。主啊，当我的脚没有行在你指引的路上的时候，求你来重现。哦，我的神，我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也求我的神，我的主，求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有病的你得医治他。哦，我的神啊，我的主啊，你怜悯我们，你虽然你的医治在医治我们每个染病的弟兄姐妹。是吧，我求你切切的赐福给他，让他们的病在你，好，也求你赐福给即将要受洗的姐妹，求你的灵来浇灌他，让他们能够在生命里重生。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祈求你保守出去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他们远离家乡，要到远地方去传福音，求你保守他们。安定他们的心，让他们在传福音的成果上有所成果。我们感谢你，赞美，请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领受你的福分。哦，我的神，我们还是如此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